信仰见证，学医、画画、做妈妈。图文米虫。从小我就是个闯祸精，一年到头常常鼻青脸肿，也数不清为别人惹了多少祸事。但从小到大，我又安安分分读书，按照长辈引领的路子和自己的心意学了医，一路升级，从本科一直读到研究生。我觉得人生必须做一个正儿八经的事业，才不负长辈期望，始终维持自己表面安分的形象，内心却不服世界的管束。我爱看漫画，爱幻想，总期待着有一天自己单调的人生会如同越野兔遇到露娜那样，突然被魔法改天换地。然而生活的轮毂依旧规规矩矩，不紧不慢地前行。我不爱娱乐，不喜欢追星，甚至没有一项修身的课外技能，直到读研的时候遇见神。研究生期间，有个姐妹来宿舍询问是否有基督徒，我犹豫了下，还是回应了她。她马上开心地邀请我去参加聚会，我胆战心惊地跟随着前去，生怕被坑骗。那时我是个塑料基督徒。自小外婆就常常带着我祷告，但我与神的关系不过是考试或遇到困难的时候祷告求战胜，亦或是害怕的时候求庇护。尽管如此，神从不吝惜他的关爱，帮我顺利过关斩将，拿到各种文凭和荣誉。我从小敏感而内向，特别容易脸红，成长中的各种经历早已让我穿上坚硬的躯壳。大部分的时候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始终与人保持距离。我觉得与他人相处并不容易，在集体中经常尴尬，无法向朋友真正敞开心扉。与我不熟的人以为我高冷，和我相熟的人却会觉得我呆傻。那时的我常常逃避与人沟通，容易胡思乱想，自怨自艾。大学生团契十分温暖融洽，我在这个新的集体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包容和轻松。神的恩典所凝聚的平安浇灌在整个团契，从前如同小老鼠动辄紧张的我逐渐被治愈。兄弟姐妹非常热情好客，拉我聚餐、聊天、出游，我在外漂泊的心终于安定下来，自然而然便受洗了。在那之后，我才开始认真对待与上帝的关系。神的安排奇妙可畏，我读研的时候又喜欢上画画，在此之前我已经因为读书学习的缘故十多年没有动笔了。我不是越野兔，但画笔却是我的露娜，神给了我自由创作的魔法。从前守着一亩三分地只知道读书好的我，觉得此生只能安安分分做医生的我，突然发现人生不设限，只要你愿意并努力执行，上帝会回应你的各种答案。在我明白恩赐之前，一直迷茫而无法建立自信。我内向、敏感、较真、慢动作，不知道这些对于处事并无优势的性格有什么用处。但是铺开白纸，跟着画笔慢慢走向心灵深处的时候，所有躲藏的心思意念全都转化为色彩、线条倾倒下来。我在绘画中自由吐露着自己的气息，深切体会到神对生命的翻转，不再盲目自卑。每一个人都是天父所造独一无二的存在，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我们人生所有痛苦的经历都可以在神的手中 变为祝福。通过学习画画，我认识了许多新朋友，仿佛幽暗的山谷疏忽之间百花盛开，日子过得色彩缤纷。神也在绘画的学习上充足供应，我甚至在读研结束后接到了好多业务。那时的我对神崇敬而渴求，在主内我褪去了许多陈年的刺枷，也更加温和坚定。从神而来的怜悯翻转了我的眼目，哪怕遭遇征战，背后的那位守护者也会时时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安慰我，让我感知他的同在。我逐渐不惧怕拿出心底的柔软去面对他人的刚硬，也认识了真正可以掏心交谈的朋友。圣灵净化着我心中的邪灵，曾经因为怕鬼到大学都不敢一个人在房间睡觉的我，在与神同行许多年后，无论一个人值班还是出行在外，都可以安稳入睡。我一度很想放弃医学，以绘画为正职，一部分原因是绘画满足我不喜欢与人沟通，爱幻想逃避世界的性格，另一半原因是我觉得自己的逻辑思维不够强，不足以成为一个很棒的医生。工作之后，每天都在与时间拔河，医学伴随着太多学习，每天回到家都很累，希望有更多时间画画，现实却不允许。刚开始规培期间接了一个图书的单子，边上班边赶稿，三个月体重掉了将近20斤，频频生病，情绪也时常低落。我意识到毁伤身体并不是神的本意，却停不下来。就这样摇摇摆摆带着病殃殃的身子完成了自己的婚姻，准备孕育第一个孩子。预备产业是一件大事，神告诉我，如果爱世界胜过爱神，我的生命一定会出异常。那时体重只有70多斤的我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推掉所有的绘画业务，安心在医院上班养胎，每天睡前都跪在床上为孩子祷告，几乎不曾间断。借着孕育，我增重了30余斤，体质健康了许多。长长的孕期，我只感冒了一次，这对过去2-3个月就病倒一回的我来说，简直如同奇迹。宝宝足月出生，只有5斤，却使我的产程很快，因为预产期提前，并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老公却刚好有空全程陪伴。前来接产的刚好是医院最有经验的助产医生，生完孩子刚好就有单间空出让我安静休养，我的父母也刚好因为元旦假期可以天天来看我，我的身体也在顺产中几乎没有损伤。神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当而周全，至今都十分感恩。哺乳期的我胃口特别好，奶水充沛的冰箱里存放不下，但宝宝却一度不吃奶瓶。我匆匆休完3个月的产假就得去上班，因为还在规培的缘故，医院不允许请假，也没有哺乳假。无可奈何的我经常上班中途跑回家喂奶，宝宝早已饿得快哭瘪了。我每天去上班都含着眼泪，心如刀割，连休息日偶尔出门都紧张地掐着表。婆婆后来看我辛苦，就抱着孩子来医院找我喂奶。许多人告诉我，饿着孩子她就会喝奶瓶了，可是饿着孩子她得哭多久？我不忍心，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坚持了1个多月。突然有一天，宝宝拿起了奶瓶，咕嘟咕嘟喝得好不畅快，我太欣喜了，感谢神，他也许是感受到妈妈一直爱着他，所以也平安了。因为深知母乳喂养的好处， 我曾希望坚持纯母乳到两周岁，但是愿望却在宝宝十个月的时候被无情打碎。因为医院 ICU 缺人的缘故，我被安排去独立值班，经常从早上8点不间断地干到晚上11点，哪怕一次奶也没时间吸，奶量越来越少，我努力喝中药做针灸勉强维持奶量。因为照顾孩子，我每天坐骨神经痛得厉害，坐立难安，却不敢吃止痛片，起早贪黑支撑着为孩子续奶。终于在一次值班时突然病倒，我熬着病痛为自己开具了治疗针剂，边上班边输液，但从那以后宝宝也断奶了，只能掉着眼泪无奈地安慰自己，也许神觉得我太累了吧。所幸宝宝一直非常强壮，直到2岁才患了人生第一场感冒。脱离了母亲的抗体，神也一直在供应他。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希望常常被现实扭转，只有神的爱永不改变。一直梦想着创作很多儿童绘本，但孩子诞生以后，梦想似乎没有空间可以存放。它真的是上帝给我最大的礼物，让我前所未有的进步着。我捡着时间的碎片，努力成为一个合格的母亲。育儿书一本接着一本看，跟着视频学做手指操，学习陪玩的各种课程，学习不同辅食的制作，学习儿童医学及护理知识，亲自为孩子挑选符合月龄的绘本、玩具、服装、日用品。我努力学习许多钢琴曲，希望音乐能濡养他的耳目。我才意识到育儿需要如此博学，又开始身兼数职的生活经常使我累得晕头转向，常常得反省自己与神相处的时间不够。同事们都觉得带孩子麻烦，但唯独我比起上班更喜欢在家痛并快乐地带娃。宝宝成长得乐观活泼，很讨人喜欢。也许是一脉相承，我的宝宝特别调皮，喜欢探索捣蛋，我常常得努力克制自己不去打骂孩子，学习育儿的游戏力。暴力会传递暴力，这并不是神的本意，爱是很久忍耐，做母亲是一场智慧和耐力的修行。有一次我新买了育儿卡片，兴致勃勃叫宝宝玩，他却把卡片一张一张往床缝里塞，我费了一番力气才把卡片从床底都捞出来，他又嬉皮笑脸地把卡片从床缝丢到床底。我气得不行，对孩子很冷淡，他有点不知所措。但事后我思考了自己的不足，共情宝宝的感受。哦，原来他是觉得卡片消失了很有趣，只能暗自发笑，换个方式让他玩呗。有一段时间他喜欢打人，我对他的行为很生气，曾一度大声对他说不可以，却使他非常伤心。我考虑他大约是语言还不足以表达自己的感受，只能用打人来发泄，便耐心引导他。过了些日子，他真的几乎不打人了。曾经的我认为自己不适合做医生，不够理性，不够大胆，总害怕能力不足。有了孩子以后，我一度更加不想上班，如果可以选择，我只想在自己的小天地中诗情画意，不踏足污秽。我主攻内科慢性病，发现大部分的病人来看病其实也是来谈心，在临床打磨久了才发现30%是医术，70%是心术。一路走来，我因为担心能力不足，反倒总是尽最大的耐心和病人沟通，每每遇到愤怒、焦虑、不讲理 或是有精神疾患的病人，也可以平静地安抚，似乎病人缘始终不差。上帝似乎有意陶造胆小怕事的我，在 ICU 和急诊的轮转历练一次次捶打我前进。经历过抢救患者时被呕吐物喷溅一身却无法洗澡，或是闻着伤口腐烂及排泄物的臭味却仍然需克制自己直到救治，经历过患者在眼前忽然停止心跳呼吸而无力回天，家属冲进病区痛苦哀嚎，也经历过在急诊遭到心急如焚的患儿家属厉声呵斥，每每如临深渊，神都一路帮扶。而后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蔓延至我所在的省市，没有防护服的我被赶鸭子上阵，穿着一次性手术服坐在发热门诊轮班。那时发热门诊还是很简陋，防护设备不足，为了保持通风，所有门窗都打开着。时值最寒冷的二月，狂风从四面八方吹来，我觉得自己像一根芦苇在风中摆荡。主任后来给我们准备了一个暖气片，也不足以完全抵御寒冷。得神守护，体弱的我始终没有病倒，甚至有一次在没有做好防护的情况下与新冠病人擦肩而过，也相安无事。那时同样是医生的老公也在急诊轮班，奋战在一线的我们蒙神保守，全家平安。一次值班夜深人静，我准备回去休息，一名曾经在我手底就诊过患抑郁症的女孩子通过发热门诊座机打电话给我，说很痛苦想自杀。疫情期间弥漫着太多的孤独和恐惧，只能陪他聊天，和他一起唱歌，还加了微信。那时竟担心被同事看到，以为我是傻子。只有神不会嘲笑我吧。感谢主，在缺乏的时候保护我，在危急的时候帮助我，披荆斩棘，踏过一路坎坷。短短两年，我蜕变成过去完全不敢想象的自己。圣经中我最喜欢彼得，因为他曾胆怯退缩，而后靠着神强大。我从小面对困难时总喜欢逃避，神却有意把我推入世界，背负十字架的重担。直到现在我还是时常胆怯，害怕面对形形色色的病人，在百般的试炼中忧愁灰心丧胆，征战一直在持续。曾经我质疑神，既然让我学会了画画，为何不阻断我学医的路子？窝在小天地中静静创作是我最有安全感的时光，但如今我用医学帮助了家人和自己太多。我职业范畴属于中西医，原本经常抱怨自己哪样都学不精，但临床打滚了一年后突然融会贯通了许多。老公常犯的头痛在我做过一次针灸之后就很少再痛了，我可以用中药将家人调理得身心愉悦，也可以对他们的慢性疾病用药和保健给予现代医学指导，及至我自己和小宝宝生病，我也可以结合现代和传统医学知识促进身体尽快恢复。我总以为学医是为了家人，而画画才是为了自己，兜兜转转，医学也帮助了我很多。一路走来，神的安排都有美意。有一天小组抽牌，老公替我抽到了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当你想逃避当下的压力时，不要只看人，不要单看环境，将你的难处和重担向我敞开，我要带领你走出人生的低谷，我要为你摆设筵席，使你一切顺利，平静安稳。我将卡片珍藏起来， 时时激励自己，不管脚下多么泥泞，有那一片天堂始终在心底呼唤，便是幸福。诗和远方终究会实现，美好是永恒的盼望，不是吗？